Hello，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西西又请来了一位特别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小花。小花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小花，很高兴来到这里。
小花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啊，而且小花的确是一个非常善良又非常有爱心的姑娘，因为小花从事的行业呢，就是跟小朋友在一起的行业，能够选择做这份职业，我相信一定是非常有爱心又非常有耐心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姊妹。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幼教的这个行业？你是自己喜欢吗？
选择幼教这个行业，当然是确实是因为比较喜欢小朋友。父母给选的行业是金融，其实并不是太喜欢，然后自己就把专业给改了，然后当时不知道选什么，但就看朋友报了幼教这个行业，然后想说我自己也挺喜欢小朋友的，那我就报幼教吧，然后就报了幼教这个行业，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对西西来说的话，喜欢小朋友这个品质还是蛮难得的，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比较自我嘛，自己就是个宝宝，自己就需要别人很多的耐心和爱心去对待的，就根本就没有其他的爱心给到这些小朋友嘛，因为小朋友没有办法正常的跟你沟通嘛，也没有办法说清楚你的诉求。是不是有时候在工作中会有什么困难吗？你觉得就是交流上的困难跟小朋友的，还是有一些挑战吗？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就是小孩子会比较闹腾，但因为他们自己不能够表达自己的诉求，还不太会讲话，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会用哭用闹，或者说会有时候会动手，就可能去来跟你说他的诉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其实不是很能够理解他们想要的是什么，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点点会比较烦恼，但后来慢慢跟他们相处久了，就可以知道说大概孩子有什么样情况的时候，比如说哭闹啊，要么是他们不舒服，要么就是他们有一些需求没有被满足到，所以你这个时候可以去跟他们交流。很多小朋友他虽然是不会讲，但是他能够听得懂，会点头。最后一步就是你带着他，就问他你是不是要这个，或者说问他你是不是要那个，然后他们其实就你跟他讲的时候，不管他们的诉求有没有被满足到，他们就已经觉得说他们得到你的关注了，然后得到你的注意了，他们就不会那么想哭了。了解多了这个行业，经验上来了，也就觉得还可以。
哦，也是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别看小朋友他不会说话，不会跟成人一样的交流，但是他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语言系统，如果我们掌握了他的规律，我们也可以知道他的诉求，很好的跟他相处的，也是一个新的知识啊，然后也是学到了。小花现在对自己的职业其实有一定的专业性了，其实也是从事了多少年了呢？
我是从15年开始学这个专业，然后我17年的时候毕的业，然后17年一毕业立马就投到这份行业来了。我从17年上班的话，正式上班到现在，到今年5月份刚好满8年了，然后也是在同一家公司干了8年。
哇，8年很长的时间维度了。哇，在一家幼儿园，就是那些同事就那些，然后能够跟他们相处8年。对，我觉得蛮厉害的。那你觉得之前也是因为带着这份的热爱去从事的这个行业嘛，所以在这个从事的这个过程中，你觉得你这份工作有给你带来一些怎样的收获吗？还是也有一些困境在里边？
这份工作的话，一开始其实说实话，一开始是为了拿身份。对，因为当时出国的话就是需要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上班，然后当时选了这份就觉得是自己喜欢的一个方向，然后去工作。因为自己当时也是留学生过来，所以当时这一份工作给我带来了就是一份收入，对，然后也为我的移民做一个准备。 然后进入到这个行业，确实有很大很大很多不同的挑战，就是因为我们虽然是说是幼儿园，但其实是学前班，学前班就是还没有达到幼儿园的年纪，是相当于是0到4岁的孩子。因为在北美这边，很多家长需要去工作，所以他们很早就会有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需求，就很大的需求。他们会把有时候小朋友刚出生没多久，就会放到这个学前教育的这个机构来。刚开始压力也蛮大的，因为自己也是面对一个新的环境，责任其实也蛮大的。因为小孩子年龄都是0到4岁这样子，还是稍微会比较小的。对你，他们每天在这个中心待8、9个小时这样子。对，是会有一点点挑战，但最开始的时候就抱着这个热爱的心就去了，然后抱着一个想要解决温饱的这颗心就也就去了。
小花其实工作里边表现得很不错的，同事的关系应该是也是蛮简单的吧？应该从事这份行业的人都是一般很有爱心，也是很有耐心的这些特质的人，所以应该也蛮好相处的。在这份工作中有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困难吗？或者你感觉你工作了这种7、8年了之后，又跟你刚毕业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像西西说的一样，确实感觉看起来好像这份工作跟小朋友接触很简单、很和平的样子，还有同事。但其实在正常这份工作当中来说呢，就是身体上的疲劳是一个挑战，还有就是人际关系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做这个行业的大多数都是女性，也有男性，但是比较少。对，然后相当于我这工作8年以来，我的同事全部都是女性，不同的人，他们的性格不一样，然后跟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就需要去互相去迁就。有一些的同事可能相对来说性子比较急一点，他们希望说把手头上的工作立马就全部给做完了。然后有一些的同事呢，就可能性子稍微慢一点，希望说做得好一点，做得慢一点，因为我们有时候是需要3个老师互相配合的，多的时候要4个老师互相配合，所以就相当于说，如果性子比较急的跟我们性子比较慢一点的，再加一个可能就是也不急不慢的人，3个人夹在中间的话，那就长期下来会有一个比较不好的点，就是可能会有争吵。对，这就是人际关系当中并不是特别和平的时候，因为人都是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人都是有，状态不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会相当于来说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哎呀，我听到了这个争吵，我就很紧张，还蛮害怕这个部分的，因为我自身是不太会处理这个人际关系的矛盾这个部分的，所以一般出现这个问题，我是能回避就回避，就不知道小花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处理的一些智慧。
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其实也吵过，就刚开始也不太懂，跟别人也吵过，就是相当于也不是说是个大吵，就是可能就把情绪都说出来，但就是可能发泄的点不对，所以当时是需要我们的当时的园长来去介入这件事情，然后跟我们互相2个人都聊了一下，然后后面慢慢就也会学会了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情，因为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每个人能够接受的程度是不一样。既然都是在一个团队里面工作，你不行的，你比较弱项的点，他们会帮你顶上。然后，如果他们会觉得累、会觉得难的时候，我们就先过去帮他们顶上一下，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就配合起来也会有默契一点点，也会减少可能会有冲突的时候。
听起来就是，其实工作还是蛮锻炼人的，就是锻炼你的沟通能力，还有就是换位思考的能力，团队合作的一个能力，其实都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塑造你的，慢慢的让你变得更加成熟、更加老练的去处理这些关系。那你感觉你的信仰在这个过程中有帮助到你吗？其实我听下来哦，其实我也有时候在反思哦。我感觉啊，就对于我个人的成长历程而言，就是我个人的性格的陶造啊，或者我更加认识自己，更加知道自己哪一方面的能力需要补足的时候，其实是我进入工作环境的时候，在这个环境当中不停地跟人相处，不停地去遇到事情，不停地去历练，并且修正自己的这个过程。但是好像这样想想，好像我的信仰就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帮助我。那小花有这种想法吗？还是有不一样的看法？
我工作的第1年的时候，我还不是主内的， 我是在工作2年之后，也是一个契机让我去到了教会，然后去转，因为我是从小基督徒家庭长大，但是我也受了洗，但是当时我并不是真正的认识基督，并不是真正的认识这个信仰，所以一切都是凭着自己那种从小照到大的那种暴躁的脾气啊，或者说自己随己意的去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在我工作的第2年到第3年中间，那个时候工作也是很头大，就是很多人际关系没有搞明白，压力很大，移民的压力也很大，所以当时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我想要去教会。去了教会之后就被圣灵感动，然后我就重新归回了，就悔改了，向主，然后重新的就愿意回到这个主内的大家庭里面来。后来慢慢慢慢就发现，对我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因为那些挑战还是有，人际关系之间的挑战是有，有不公平的对待也是有。然后生活上面这些种种的挑战跟压力还是会有，但是我学会了去跟主内的弟兄姐妹去分享，去分享了之后，他们就会建议我去跟神祷告，去跟神去说这件事情，然后把你的情绪都跟神去说，你感觉到的不公，你感觉到的就是可能那种伤心的感觉都跟神去说。一开始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熟练去做这件事情，对，然后慢慢慢慢就可能想说，那我去说一下吧，我去试一下吧，然后就去试了。试了之后，后来真的发现，在工作当中有很大的变化。就是工作的时候，如果想要发脾气的时候，说实话，就是还是会有想发脾气的时候。想要发脾气的时候，就很神奇，有一个声音跟你说这个东西不要发脾气，然后他就会有个声音提醒你说这个事情你不用发脾气，或者说这个事情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也很真实跟西西说，有时候我听了这个声音，我不去冲动的去说，但有时候没有听这个声音，就是我的血气就上来了，我就直接出口了，就发脾气了，或者说是用不太合适的方式去解决这个事情。然后我自己慢慢慢慢的就去跟更多的去分享，去我们小组里面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也慢慢慢慢的总结出来了，哦，好像是这个样子。我是听到了跟我说这个不能够发脾气，或者说这件事情不应该这么做的这种声音，但我听了之后，这个事情完完全全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发展了。信仰对于我工作的影响其实是从这个声音开始的，是我让我发现了说，原来我的信仰跟我的工作它是可以连在一起。
这说明小花真的是信得很到位啊！我觉得也可能是跟从小，即便是你小时候没有特别的看重自己家庭中的这个信仰，但是你从小可能陪着家人一起在教会的这种陶造，其实也有关系的。就是你内里其实圣灵一直在，所以你就会很敏感圣灵的声音，很敏感的就会听到他的提醒。我觉得这个是太难得了。我多么希望我发脾气的时候，就是这个圣灵会突然冒出来跟我说一下，你别生气了，都根本听不到。发脾气的时候就满脑子全是特别上头的，就要炸掉的这种东西，根本听不到任何的声音。我觉得也是跟神的关系是有程度的区别。如果跟神的关系近一些，或者对圣灵更敏感一些，我们在一些敏感的或者说暴躁的时刻是可以听到圣灵的提醒的。哇，很神奇。好羡慕这个事情，小花也说过嘛，其实神一直在提醒我们，而且按照神的本意或者神希望我们的样子，其实有更好的一个处理的方式，而不是说我们看到的现在的选项不是 A 就是 B。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圣经里边，很多时候神给的这些答案就是 C 和 D，就是超乎我们的想象，这才是神做的这种奇妙的事情吧。不要小看他的年轻，所作所为，在教会里大家非常认可的，也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姐妹。有过想说，在你的工作场所中给你的同事传福音吗？有尝试过吗？
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大，是神的恩典，他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去做在我生命当中的很多很多的事情。西西也说，工作上面神是一步一步的预备我在这个工作的不同岗位上面，因为我现在就是可以接触到我们公司有40多个同事，对，但正常就是我们自己一个小中心里面可能就有18到20个同事。刚开始在这个中心工作的时候，没有想过要传福音这个事情，就很真实的说，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我们中心的大多数80%的员工全部都是基督徒。 第二个原因呢，是说我觉得我没有那个传福音的恩赐。我是觉得自己没有传福音的恩赐，那个大概是3年前的时候，所以刚开始我是在同一家公司，但转了一个中心当一个园长，所以我当时就是一股脑的全部都是在工作上面，就是说要把这个中心给建起来，要把这个学生给招满，然后在员工再统筹好，这一股脑全在这个里面。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觉得我是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因为呢，我遇到很多的挑战，因为。当园长，你相当于你要管50多个孩子，50多对家长，再加上十几个老师，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职位。然后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让我一开始遇到挑战的时候，那种心慌、那种心急、那种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的时候，神是一步一步真的是带我过来。因为在每一个挑战过后，我都能够去回想的时候，我都能看到神的应许跟神的大能显在当中。中间也让我看到了很多神的工作在里面，他给我一个小的挑战，我看到了神的同在；他再稍微给我一点大的挑战，我又看到了神与我同行。然后一步一步的建立好神，他就在那里跟我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才放手大胆的去做很多事情，然后去相信他。到去年的时候就开始整所有东西都相当于就比较安稳下来之后，神就开始给我派任务了，就感觉神就给我派说要给同事传福音。我当时没想说传福音，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其中很大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们80%全是基督徒，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基督徒，我就说那我就不需要传了呀，他们都是基督徒了，我还传什么呢？然后后来。去年开始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在我的心里面，我就发现了很多同事，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但他们还是被生活所困。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心里有一点点小的触动，就觉得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今年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他过来找我聊请假的事情，然后他突然就聊到了说他自己家庭的一些很多的伤痛、很多的难过、很多的不平安的地方。当时圣灵就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感动，我想要为他祷告。然后呢，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就牵着他，我说你要不要我们一起来祷告？他就也是觉得很惊讶。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但我们从来没有以这样的形式在学校里面干过这样子的事情。再加上，因为我的办公室是四面玻璃，所以我们在里面干什么，所有人都是能够看得见的。但那一天，圣灵就真的给我很大很大的一感动，我说我想要为他祷告。那天我就抓着他的双手，我就为他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呢，他也觉得很触动。然后这个事情我就这么过去了。然后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呢，又有一个同事发生类似同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就也为他祷告了。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点点想，我说我们开源这么久的时间，怎么感觉好像都发生在这几天呢？那我就在想，我就不知道说神是不是要让我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事情就放着了，没去想。过了可能有几个礼拜、一个月的时间吧。那个同事又就是我送他回家的时候，又跟我聊起了他跟我聊的那个事情。我自己回家的路上，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我说我想要跟他一起有一个祷告，因为这个事情看起来他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搅扰，对他来说也是个很大的伤痛。我想跟他祷告，因为我自己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我又不太敢去跟人家说这样子的一个请求，我就跟神祷告，我说如果今天他跟我一起回家的话，因为他应该是5点多下班，我是6点下班，然后呢，我就跟神说，我说那如果今天他跟我一辆车，就是我还是送他回家的话，那我就跟他说这个事情。很神奇的事情，他们班孩子就比较晚回家，然后他需要晚回去，所以就刚刚好我可以提早一点点下午，5点半下午我就跟他一起回去。但是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另外第三个同事，然后我没想到他也跟我们一起走。因为他们班孩子走得早了，所以他可以早下班。我就说都赶一块了。然后当时整个回家的路程可能就15到20分钟吧，我就一直在纠结，我说我要不要说呢？ 因为我觉得说，我跟他说了，那后面后加了进来的那个同事不会觉得很奇怪嘛？虽然我知道后加进来那个同事他也是基督徒，但他从来没有跟我聊过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就有点点担心。我就说，我要不要是邀请他跟我一起祷告呢？我如果两个都邀请的话，那人家会不会觉得说，哦，园长都开换，我就不想给到他们任何的压力。我心里就想，那就下次再说吧，就不说了。然后呢，快到他们家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说你要说这件事情，因为他好像灵里面有很多的担心，有很多的担忧在里面，所以神给我感动说，那你就说吧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说了，那我连后面那个同事一起邀请，因为人家也在车里面嘛，我就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就是每天早一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很神奇的是，后面那个同事他就说好啊好啊好啊，他。居然是特别激动的，他说我从来不会拒绝就是这样子的邀请。我说好，感谢主，我说真的是哈利路亚。旁边那个同事他就说好啊，我们可以一起。说那我们明天早上吧，我们是7点半开门，但他们两个是因为他们的丈夫可以把他们送去学校，但7点要到，所以他们无论他们几点开始，他们都7点到。然后说好啊好啊，那我们就7点开始吧。更大的助攻就是我们的中心在的地方就是一个教会。我们又跟这个楼的管理员关系很好，他也是个基督徒，所以我在跟他们提邀请之前，我已经跟这个管理员说了，我就问说，我说我们如果有想要去教会里面的话，祷告的话是可以的吗？他说是可以的，他说你只要来之前跟我说一声就可以了。就这样子，我们星期二早上就一起。去到了教会里面，我们当时不只有我们三个人，还多了这栋大楼的管理员，还有另外一之前找我一起祷告的那个同事，我们5个人就手牵着手在那个教会里面就一起祷告，然后当时就真的感受到很大很大圣灵的与我们同在。然后结束之后，我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每个星期都这样好不好？我说好啊好啊，我说可以的呀。然后我们就定了每周二。早上7点，然后一起去祷告，持续了两三周之后，有一天我们就祷告结束之后，我们就留在那个教会里面，我们就开始聊，就不单单只是祷告，我们还开始聊大家生活当中的不喜乐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对于圣经上面的问题。然后慢慢慢慢的，现在就演变到现在抽经文，就在那里一起分享，就祷告加经文分享。然后这整个事情下来，就会让我觉得神的预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奇妙。我一开始是觉得说，人家并不需要我向他传福音，人家已经是基督徒了。然后就给我看到了，虽然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在生命当中还是有很多的缺乏，有很多的小性，看不到神的大能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真的是那种聚集在一起，一起去分享，一起的去激励对方，一起的去鼓舞对方。然后也神奇看到神对我生命的一种很大的改变，就是我之前觉得自己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但后来我自己也看到了，真的是因为神给我的爱的那种能量真的是太大了，他的爱真的是溢出了我能承受的范围，所以我只得把这个爱再传播出去，不是因为说神让我去做而去做，而是我真的愿意为神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也是神对我一个生命很大很大的一个翻转。
哇，我觉得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一个见证，因为多少人啊，多少人想要在工作的场所有这样一个团契，或者说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一起祷告，就是彼此有一个负担的一个状态。哎呦，这是太美好了！我认识小花也有快3年的时间了。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旁观者，就看到她真的是在一点点的转变。我不知道这种转变从哪里来，但是今天我知道了，其实就是神给你的爱快溢出来了，多到快溢出来了。就是我相信他们同意跟你祷告，不是因为你的园长的压力，而是真的，他们感受到了你的爱心，知道你的人都知道你很内向。其实也是内向的人，其实是很怕给别人添麻烦，而且是很难开口主动要求一件事情的。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东西都刚刚好，所有的时间、地点、人安排的都刚刚好，就是把你们5个人就莫名其妙的聚在了一起。我觉得这一定是神的安排，也一定是神的陶造吧。 就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在你们的坚持下，每个人会有越来越多的见证，跟神越来越深切的一个关系的。而且，这个活动的发起人是你，我觉得这个是一件蛮骄傲的事情，就是神在用你，真的是信仰跟工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所以，这算是小花的第一次在工作场所传福音吗？就是之前有尝试过吗？还是之前也有一些失败的案例呢？
有失败的案例，有。我最早之前跟传福音的是另外一个中心的园长，对，然后我们平时会出去一起去买东西啊，然后偶尔的会聊起工作上面的事情。他工作能力很强，然后他的情绪也很稳定，但是我发现他很多事情都第一反应就是会很急躁的去。想要去处理这个事情，或者是说想要急躁去抱怨这个事情，偶尔的，就是会想要说跟他去提信仰这方面，就是想要说让他的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需要那么都需要可以平静下来，有那种喜乐方式去处理。对，然后偶尔在车上会跟他聊到我的教会生活，对，我只能是从这一方面先切入。那个园长他是一个很懂礼貌、情商也很高的一个园长，所以他无论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会赞同我的话。然后有时候也会突然的问他一下，说要不要去教会这样子的话题，但他好像还是不太能够想要去，然后他就会搪塞一下。对，然后这个是我也是慢慢的有负担的一个方面，就是希望说呢，他也可以去真正的找到那一份平静安稳的心。
其实你也是抱着一个爱心去跟他说这个事情，但是他可能这个时间地点不对吧？其实我们只是一个通道而已，谁信或不信，主权都在神嘛。那我们把自己该做的，我们应该有感动的部分，我们把溢出来的爱分给周围的人，其实没有问题。然后只不过信或不信都是神的工作嘛。其实我们传福音有障碍，其实也是更加常见的一个状态。我记得我在公司里的时候，我一开始刚毕业的时候，我非常的热心，跟我的每一个同事都传福音，而且邀请他们周六周日去我的小组。周日公司如果加班的话，哎，我现在想想，我当时真的是太有勇气了，在当时国内的那个环境下，其他的同事周日都在加班，我跟我的领导说。我周日要先去做主日崇拜，等我主日崇拜完了，我再回去加班，感觉也是挺勇的。其实我觉得我跟小花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一个状态，我就感觉我后劲儿不足，这个传福音的后劲儿越来越就消弭掉了。可能是慢慢的自己的一腔热忱发现没有回音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渐渐的被这个工作的状态，或者被整个大环境的状态慢慢带偏的时候，我自己慢慢的成了一个属世的人，我自己慢慢的成了一个在信仰里边不自信的人，我觉得我都没有这个资格去表现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状态的时候，我感觉我没有能力去传福音了，我觉得我自己都一身的缺陷，都没有说服别人的这个底气在了，不敢传福音了。后来就渐渐的，就感觉内里做的也不好，外在呢，你再多问我一些关于圣经的，再问深一点，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回应人家。
我也很能理解西西之刚刚的那想法，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是这样子的。自己之前觉得自己没有传福音的恩赐，首先我自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不会去主动的去接触别人，然后别人接触我呢，我也可能就是说一句说两句就过去了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想着说，我在我自己管好我自己就好了，我自己有教会服侍，我做教会服侍就好了。我就当时是这样子的想法。我就说，那如果神对我有传福音的那个呼召的话，那你神你自己让我来感动我。所以我其实是不去求这个事情的。然后我也在小组里面分享过这个事情，直到后面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回了一趟国，然后我就发现了神就给我很多很多传福音的机会，然后甚至我并不是 i 人了，我当时甚至都变成 e 人了的那种状态。就是神给我话语，并不是我自己觉得说在那琢磨或者怎么样子，就觉得说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去求呢？而是觉得说哦，神你给我感动，你就给我感动吧，你不给我就这样算了吧，就感觉是摆烂的那种状态。 然后那天我就感觉说，你为什么不去求神给你这样子的机会，给你这样子的恩赐呢？自从那个想通了之后，慕道友就一直往我身边送，就是特别是我回国的时候碰到慕道友，其实是更多的见朋友啊，然后朋友的朋友啊，然后甚至我第一次见面的人，我就开始神就给我契机传福音，他自己给我扔这个话口，他就想讲起了道教。我就开始跟他讲福音，然后我身上刚好就揣着个单张，然后我居然就给了他。然后很神奇的过程当中，他旁边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的表情很明显看得出来他是不想要的，他就觉得啊，这是什么东西的这种感觉，因为他的妈妈也是基督教，但他妈妈跟他关系并不是特别的好。去见到另外一个朋友也是类似的情况，所以我当时我回国的时候揣了可能五六份的单张，我觉得说我可能一个都送不出去，我到最后不够送了，我就觉得很神奇这件事情。我从一开始的觉得说我自己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等我想通了，我这个事情是要去跟神求的时候，我跟神求了，神就一个一个的把他送到我身边来了。送到我身边之后，并不在乎说我说的有多好，或者是说我都回答了他的问题，也很诚实的跟他说，有一些问题他问的我不知道答案。又很神奇的事情就是，第二天我在翻那个单张的时候，另一份单张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题的答案，然后我当时就真的说哇，感谢神，我就把那个答案拍了个照片发给他了。整个事情就是都是觉得很神奇，我是觉得是神点燃了我去传福音的这个热忱，是因为我想通了，说这个事情是我要去求的一个恩赐，是需要求的一个恩典，让我真的是有那颗想要出去传福音的心，神就给我一个个机会，就给我来了。
小花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角度啊，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求这个事情哦，是可以求的这个事情，而且你求神真的是会给我们这个能力，给我们这个自信心去表达这些东西的。我相信这肯定是神给你的能力，因为你真的是一个很内向、很内向的人，你都能做到这种程度的改变，然后在神那里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能，就是只要你和他求，内向的人都可以变成外向的人。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是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自信去相信，说神能够给到我们这些恩典。
这是太美好的一个鼓励了，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起码给西西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和长进。不要小看自己，然后不要给自己设那么多的局限性，或者说用大脑思考一些可能的、理性的一些成功的概率，哪些人可以，哪些人不可以，这些在神那里都是不设限的。非常感谢小花的分享，我也相信小花的分享也会给我们听众很多的一些方面的鼓励。好，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暂时先分享到这里了。那谢谢小花的分享，也谢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